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在期许跟莫测当中，华盛顿即将开启川普时代，奥巴马临别寄语希望媒体监督未来的领导人，川普现在面临美国政治分裂的挑战，中国知识界联署要求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辞职走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为您播报一组最新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在今天，也就是1月20号星期五，就要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的总统。而在就职前一天，他非常的繁忙，在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饭店参加午餐会，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圈，星期四晚上参加了林肯纪念堂台阶上的就职前夕音乐会。川普承诺他会努力团结整个国家，并且让美国成为每一个人的伟大国家。川普任命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说，川普到星期四晚上还在修改他的就职演说稿。斯宾塞说，川普的演说非常个人化，会谈到他对美国的愿景。川普星期五中午将在国会大厦前发表就职演说。而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在接下来几天里，根据川普任命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说，川普将签署行政命令。不过他说，川普还在考虑他想要从哪一些领域开始改革，以及改革的先后次序。川普可以立刻推翻奥巴马总统发布的一些行政命令。副总统当选人彭斯说，他和川普从第一天上任就要开始为美国人民投入工作。不过星期四有几千人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前举行抗议，在抗议活动上讲话的还包括纽约市长白思豪和多位影视界明星。在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天，奥巴马宣布为330人被判犯有毒品罪的联邦囚犯减刑。被奥巴马减刑的一共有1715人，人数之多超过之前12任总统减刑人数的总和。今年获得减刑的有500多人被判终身监禁。奥巴马的白宫律师尼尔·埃格尔斯顿表示，奥巴马想做这件事，他希望有机会尽可能的多查看案例来减刑。他还说，奥巴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强烈认为人们应该有第二次机会。对奥巴马来讲，这是他最后一次用重要的方式来行使总统权力。星期五，奥巴马在国会大厦要出席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也随着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奥巴马执政的历史篇章就此结束。那么在星期四的晚上，川普的亚太裔支持者们也为新总统就职举行了庆祝晚会。华裔的支持者表示，川普能够为国家带来新气象，他们不担心美中经贸关系在川普就任后的走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能源部长、前德州州长里克·佩里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说，他后悔曾经建议要撤销能源部。佩里2011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保证要撤销能源部，但是星期四他在听证会上说，在听取了能源部有那么多重要职能的汇报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佩里曾经担任盛产石油的德克萨斯州的州长14年，长期以来他推动增加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产量。不过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批准全面开发能源生产的战略前，佩里就已经批准了该州的计划。作为州长，佩里保持了德州在石油跟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虽然说佩里在能源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呢，他的提名仍然遭到了批评。批评人士说，他也许并不适合掌管一个主要致力于设计、管理，并且确保美国核子库安全的机构。 一些民主党人跟环保组织嘲笑佩里的提名，说他不如两名曾经担任能源部长的著名物理学家的职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华盛顿是处在一个过渡期，奥巴马总统准备要把政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当选总统川普。情绪激动的川普支持者现在呢正涌向华盛顿庆祝第45位总统的就职，但是川普的抗议者预计也会在今天的总统就职典礼期间走上街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8年白宫生涯后，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准备离任。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奥巴马传达了乐观的情绪。
For those of us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been part of this work,
对于那些幸运的得以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并见证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人来说，他们从中吸取了力量，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的信念从中得到了肯定。
And in Americans will be confirmed.
在华盛顿，川普就职典礼准备工作正在按传统紧张进行，包括模拟游行队伍和由替身彩排宣誓就职。在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承诺这将会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就职典礼。
20号的典礼将非常非常特别，非常美丽。我认为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我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运动。
川普的就职典礼在那些反对他收紧移民政策、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人群中已经引发抗议。共有30多名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出席就职典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巴隆说，川普在准备就职之际面临着试图弥合国家分歧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比起前三位总统，川普如果想做到这点可能难度更大。前三位总统在这方面都面临了巨大挑战。
请提问，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坏透了。
川普对媒体已经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还继续通过推特与他们交战，习惯这一点吧，汤姆·迪弗兰克说。
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他热衷于成为漩涡的中心，他喜欢混乱，因为他知道到头来会由他来做决定，就是这样。
两党政策中心的专家约翰·福迪尔说，川普已经显示出和奥巴马总统的巨大差异。
川普的方式已经带来变化，我是说川普和其他任何总统都非常不同，比如他的沟通方式，还有他不怕被卷入争议，未来一定不是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
随着奥巴马时代的结束，川普时代带着种种期许与未知即将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月20号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川普将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会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之音也有最及时的报道，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电视。那么美国总统就职的仪式在历史上呢是象征着权力跟和平的这个过渡跟移交。下面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1月20号是个特别的日子，这是美国新总统就职的大日子。而这个重大的仪式呢，动用了各方的力量来进行繁复的准备工作。下面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魏志跟九岛的脚步，来看看华盛顿是如何做准备的。
白宫是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的主要场所之一，现在周围正在进行施工。
在我身后的是1月20号就职典礼要用的基础设施的施工现场。我背后这个直接能看到的平台是媒体观景平台，世界媒体都会聚集在这里拍摄游行、新总统和第一家庭。
他说，媒体观景平台能容纳大约300人，连通白宫和国会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也会架设许多观众席，以便民众观看游行。预计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将从全美各地聚集到华盛顿庆祝新总统就职。不过，典礼期间出现的也不全都是庆祝的人群，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抗议者。
今年我们看到表达集会意愿的人数增长很大，支持者、抗议者都有。我们处理了大约30份要求在就职典礼周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活动申请。
其中 Answer Coalition 是最大的抗议组织之一，他们申请了20000多人次的活动许可。
我们觉得我们宪法规定的权利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川普执政的一开始就要清楚地表明，会有人坚持要求改革，代表工人权利的人，代表移民，代表妇女，代表所有被川普攻击过的群体。
总统就职典礼不仅调动了政府部门、军队和大量民众参与，也促进了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许多商家看准了这个营销的好机会。华盛顿市中心的这家万丽酒店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大选刚结束时就接到许多就职典礼周的订房电话。
价格不同，会比一年以来我们看到的都稍高一点。你在这家酒店至少得$900多才能找到房间。
在就职典礼周，许多酒店还会推出相关主题的餐饮，这家万丽酒店里的总统运动酒吧也不例外。 我们这儿在就职典礼期间有特色饮品，要调的这个叫川普，我们先加冰，加两份伏特加，一份 Fireball， 我们再加橙汁加满。为了表达对川普的敬意，我们最后用橙子和棉花糖来装饰一下。
这杯酒的样子让你想到了什么呢？酒吧另一种调酒叫强，谁会为强买单呢？在这家酒吧里，当然不是墨西哥人，
是所有来总统运动酒吧的激动的客人。
吃饱喝足，许多人会到各个礼品店购买跟就职典礼有关的礼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这样的礼品正在大卖。
About Friday， 你看到这三排印有川普的棒球帽了吗？每到星期五就都卖光了，我们得重新上架。这些都是商店的热销货，人们不只买一个两个，他们买三个，可能每种颜色都要，但全是写川普的。
平时并不畅销的帽衫，就因为有了就职典礼的字样，一天也能卖掉几十件。虽然川普的重要证件之一是要将工作带回美国，但礼品店里这些专门为就职典礼生产的热卖品，绝大部分依然从国外进口，尤其是中国。马舍尔说，他们虽然也希望新总统能给美国创造更多工作，但并不在意店里的商品是哪里制造的。
只要质量好，这是我们看重的。
马舍尔说，购买纪念品的大多数顾客来自外地甚至国外。他说，顾客谈到川普时都希望他能做一个好总统。 VOA 卫视未知九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对美国的未来抱持乐观态度，但是对美国的分裂会侵蚀美国的核心价值感到担忧。星期三，奥巴马在他最后一次的总统记者会上还谈到了他跟后任总统川普的谈话内容。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白宫的报道。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的问答阶段，奥巴马总统说他给川普提供了他最好的建议。不过奥巴马说，最终当然还是川普团队起到的作用最大。
我认为川普的许多看法将会受到他的顾问和他身边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关注国会为这些提名人举行的确证听证会的原因。
奥巴马告诉川普，这位房地产大亨他是需要帮助的。
总统这个工作太繁重，你不可能一个人做。
奥巴马为自己要减免曼宁因泄露机密文件罪而获刑35年的大部分刑期的决定做了辩护。他说，这名陆军女列兵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责任，而且她服刑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犯有类似罪行的人。
是减刑而不是赦免，这是合理的，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对此我感到安心。
奥巴马要求制定网络安全政策，以抵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的攻击。美国指责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奥巴马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持的反美立场造成了美俄关系的困难。奥巴马说，他计划今年要花些时间与家人待在一起，另外要花些时间写作，但是他保证如果觉得国家的核心价值受到威胁，他就会站出来讲话。
我担心不平等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投资，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经济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经济体就不能快速增长。我认为这还会导致我们作为美国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奥巴马还表达了他特有的乐观精神。
我发自内心的认为我们的未来是好的。
奥巴马鼓励媒体继续发挥对未来领导人的监督作用。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今天1月20号，唐纳德·川普要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承诺要迅速采取行动，制定行政和司法政策，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可是呢，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美国人到现在严重分裂。如何把美国人团结起来，这对川普来讲是一大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当选后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感谢支持者，这让他与之前的当选总统们有所不同。
我们将治愈我们的分裂，让我们非常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如果美国人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没有过于艰巨的任务，也没有过于巨大的梦想。
但是很多人仍然激烈地反对川普，比如最近佛罗里达州等几个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时就有抗议者出现。川普的支持者敦促抗议者给新总统一个机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造成分裂，我希望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后会继续主动与国会和各地的不同团体接触，听取他们的声音，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这是我的期望。
但是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尔尼·桑德斯参议员敦促民主党人尽可能地抵制川普。
当我们站在一起，唐纳德·川普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让我们共同前进，感谢大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重要的是川普选择如何应对目前的挑战，把国家团结起来。
有近7000万美国人在大选中没有把票投给川普，川普有义务与这些人改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每位总统都面临这种挑战。新总统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如何行动将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小布什总统2001年赢得对民主党人戈尔的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小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一起。
维护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联盟是领袖、公民和每一代人的严肃使命，这是我的庄严承诺。我要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一个正义、富有机会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权力过渡专家大卫·伊杰斯认为，公众很可能会对川普主动促进团结的做法表示欢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正如预料的那样，选票非常接近，显示了美国的分裂，但是我感到有希望。历史上在这样的时候，美国民众一般会给新总统提供光环效应，让他去完成总统的工作。
不过减轻选举政治痛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复杂化，因为川普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法，这是奥巴马执政8年的主要成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新闻。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引渡了臭名昭著的毒品犯，绰号为矮子的乔奎因·古兹曼。他在美国面临贩毒、谋杀和其他罪名。古兹曼星期四下午被押送到纽约，预计星期五在纽约过堂。纽约是古兹曼在美国面临指控的几个司法管辖地区之一。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宣布引渡消息的时候，古兹曼已经在飞行途中。不过他们没有透露古兹曼的最后目的地。这位已经被认定有罪的贩毒集团大毒枭去年一直抗拒引渡，最近曾经被关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华雷斯附近的一所监狱。一年前古兹曼第二次越狱之后再次被抓。15个西非经济共同体发表声明，要求上个月大选失败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交出权力，并且同意离开冈比亚，否则面临军事行动。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星期四在冈比亚驻塞内加尔大使馆宣誓就职，他的就职仪式原本应该是在首都班朱尔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巴罗是冈比亚新总统，尽管现任领导人贾梅仍然拒绝放弃权力。塞内加尔一位军方发言人告诉西方媒体说，西非军队星期四进入了冈比亚维持和平，而且他们具有大量可以动用的军事资源。伊朗国营媒体报道，德黑兰有一座高层建筑星期四起火倒塌，造成了数十人死伤，当中包括消防员。发生火灾的普拉斯科大楼在德黑兰市中心，是伊朗首都巨大集市北边的一座地标建筑。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不愿意猜测起火的原因。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目前我无法说明起火的确切原因，楼里老旧不堪的电线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不过我们的人仍然在忙碌，我们无法告诉你们准确的起火原因。
这座楼房倒塌之前，消防员奋力救火好几个小时，警方试图阻止店主等人进入，他们希望冲进店里把他们贵重的物品拿出来。几秒钟的时间，这座高层建筑便倒塌了，楼房的一侧先倒下去，摇摇晃晃，距离一名站在梯子上向火苗喷水的消防员很近。
法新社报道，普拉斯科大楼是德黑兰首座高层建筑和购物中心，建成于1962年，是当时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只是后来兴起的建筑热潮让普拉斯科显得相形见绌。普拉斯科大楼由著名的伊朗籍犹太商人哈比伯拉·埃尔哈尼承建，埃尔哈尼后来被逮捕，他被控跟以色列有联系，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被判处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越南民众1月19号星期四这一天在河内举行活动，纪念黄沙海战，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之战43周年。期间，警察跟活动人士发生扭打，现场记者被驱散。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100名越南民众在河内市中心参加了这次在河内环建湖附近举行的纪念活动。活动人士罕见的高呼“打倒侵略者”，他们的标语上写着制止宿敌的口号。活动人士要求越南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1974年，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从黄沙群岛撤离。不久，南越和中国在那片海域发生海战，70多名南越军人丧生，中国也有伤亡。帕拉塞尔群岛最终被中国占领。纪念活动开始不久，就受到便衣警察的阻挠。他们抢走标语，将至少10名活动人士拖入附近一辆大客车内。现场的记者也被要求关掉摄像机，立即离开。40多年的岛屿主权之争，在今天仍然是生索国关系紧张的因素。河内和北京经常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言辞相向。不过，越南政府也会经常驱散反中抗议活动，避免激怒中国。46岁的活动人士范文追说。
我认为首先越南需要对中国态度强硬，其次越南应该民主化，才能动员起人民，然后我们才能夺回我们的岛屿。
另一位参加活动的人士阮文芳说，他非常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
经常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才能让全体越南人民铭记中国侵犯了我们的黄沙群岛，他们现在还在那里。
北京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在那里展开造岛工程，可提供军事用途。越南政府和警方都没有对这次纪念活动表态，越南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这次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驻中国商会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感到中国对他们的友善度有所降低，一些公司正在迁往其他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随着北京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不断升温，美国在华企业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美国驻中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81%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一比例是77%。
The statistic of companies that feel less welcome than they had been。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我们只在过去2年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数据，但是有4%的公司都参与了调查。
But that's a 4 out of 5companies that responded。
虽然美国企业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关键市场，但在中国运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些公司选择迁出中国。
This year in the survey 25% ofMember companies said they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25%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了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他们搬往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看到他们的答复是正在将产能移往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新兴国家，但也有一些企业讨论将产能移回北美。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认为，良好的国与国关系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I'd like to highlight it again. The growing majority that feel a strong bilateral.
我再次强调， 让日益增长的大多数人口感受到一种牢固的双边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与去年相比，有更多的公司认为这是重要的，少数公司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在17年有所改善。
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他最近有关于向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这样的说法，继续引发外界的强震。继中国律师界发起公开联署，要求周强辞职之后，中国知识界部分公民也发起了联署，呼吁周强辞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阐述贯彻习近平有关2017年首要任务确保政权和制度安全指示精神时，谈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做斗争。周强的言论引发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震惊和失望，遭到舆论的普遍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和张千帆等随即加以批评，指周强言论开倒车和否定宪法。而上海律师林礼国、广州律师葛文秀等人发表公开信，征集百名律师签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此后，包括法学家郭道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郝建、经济学家冒于士、学者荣建、艺术家厉宪庭、作家苏小玲在内的一批北京知识界公民10月18日晚发起网上联署，呼吁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联署信表示，周强把司法独立这个举世公认的好东西拱手送给西方，堂而皇之地宣称要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实质上是对司法独立亮剑。联署信强调，司法独立作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为人类接受，是人类共同财富，因此写进一些国际公约，中国政府也已签署。只有司法独立，没有所谓西方司法独立，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本不应该有争议。联署信表示，但是周强以首席大法官身份挑战人类共识，动员整个法院系统亮剑，造成舆情大震荡、意识形态大混乱，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不然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这样的人继续出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是对中国法律和法治进程的讽刺，让公众丧失对法治的信心。近年来不断遭到毛粉围攻的知名经济学家冒于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讲话令人对中国司法状况感到忧虑，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发声表达观点。他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司法问题啊，你也知道最高院的副院长是个贪污犯，这个院长呢还拒绝司法独立，所以中国这个司法状态是很岌岌可危。我觉得这次很自然的，这些学者发声要求强调这个司法独立，所以大家表达一下是必要的。司法独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原则，我们连这还不承认。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中外震惊的报道中表示， 尽管身居要职，但不是主导中共政治的政治局委员的周强，做出如此好战的强硬表态，被认为是在中共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夕，受迫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近年建立起来的严峻政治气氛而做出的。而在周强讲话两天前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的习近平指示，则要求政法系统必须保障政权和制度安全。共同发起知识界联署信的还有法学家张千帆、学者吴伟、独立评论人校署、电影人张宪民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今天星期五要宣誓就职的川普，他日前有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谈判这样的说法呢，再次引发了诸多的疑问，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安。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之后不会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政策，但是呢，会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被北京视为是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来挑战北京的极限。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呢？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 don't know if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going to change. I suspect not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我认为它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尼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什，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奥巴马执政八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 new president to come in and say China shouldn't count on。
克林在研讨会上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的指望我们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的，这是一条双向的街道，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率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接下来美国需要和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是北京对他的期望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有很多的不快，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也许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到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把它当作谈判的筹码。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y gave us a kind of equilibrium so that we could then move on.
他说，我认为这个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我们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他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有道理，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获得我想要的别的东西。格拉斯曼大使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会发现这一政策是值得保留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兼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赫斯也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The fundamental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我们能跟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可能主要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一些形式上的这些事情。 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思说，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So the response that's being crafted seems to be sort of.
他说，现在正在精心被打造的一个回应，看来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把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说，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法务部举行联合国两公约国家人权报告审查记者会。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表示，台湾的人权表现将获得提升。不过呢，人权团体则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十位国际独立人权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再次赴台审查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同时和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交换了意见，最后提出了69项的建议。有关转型正义的问题，该委员会认为，政府在提出立法草案的时候，应该保障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让民众在戒严解除之后再次得到正义。国际人权专家还指出，台湾政府应该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并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针对近来在台湾引发高度争议的婚姻平权议题，国际审查委员表示，乐见台湾政府采取行动，计划将同性婚姻纳入法律，让台湾在对抗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上成为亚太地区的先锋。代表台湾政府接受国际人权专家建议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美珠表示，这些意见可以协助台湾的人权标准和世界接轨。
我想这个建议呢，绝对可以提升我们未来在国际人权上面的一些我们的表现，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来提升。
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宣布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将这两项公约国内法化。2013年，国际独立人权专家首次组团赴台审查台湾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国际人权专家审查委员会时表示，两公约的精神将是人权标准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他推动的许多改革都和人权有关，而人权是基本并且优先的价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5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成立独立运作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以防止发生重大侵害人权的事件，并促进人权的保障。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承诺，未来将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人权处，专责统筹跨部会的人权事务。另一方面，台湾80个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官员对于专家提出的问题，往往实问虚答，避重就轻，或是急着辩解，不肯面对问题， 丧失了深入理解、检讨的机会。公民团体建议，政府应该落实相关建议，改善管考机制，并且与公民社会就人权事务持续沟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2016年1月，台湾人民选择了一个新的政府，代表了人民求新求变的渴望。
马英九在他的执政期间至少通过了四个公约的施行法，那我们要问的是蔡英文总统，你的政府准备在未来的四年要留下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权的传承？
黄怡碧还指出，蔡英文总统承诺要以人权作为执政的基础，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尽早提出具体的人权行动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来川普他质疑一中政策的言论，确实是引来一些人对于台湾可能成为美中谈判筹码的担忧。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川普团队希望重新审视并且平衡美中之间的关系，他们准备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台湾不需要有担心的地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目前是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的叶望辉，星期三晚间在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晚宴时，针对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论引发的关注，接受现场媒体的采访。在12月2号，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之后，被一些媒体指为是幕后推手的叶望辉首先表明，他与川普团队没有关联，他并非交接团队的成员，也不是其发言人。不过从他与川普团队的互动中，他认为川普的政策方向是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并平衡美国与所有盟友和伙伴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没有需要担心之处。叶望辉说，
From everything that I have seen and heard, there's an enormous priority placed on economic relations.
从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来看，有极大的优先是放在经济关系上。白宫有一个新的委员会处理贸易议题，它的焦点很清楚是关于中国，而台湾也会有利益在其中。但我认为有许多人准备、愿意也能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说过很多次，他不要别人告诉他可以或不可以与谁说话，不要别人告诉他可以或不可以说什么话，更不要别人告诉他他不能使用推特。
叶望辉也以中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表示，他还能在这里对媒体讲话，即表示他不会进入川普政府，他也没有被征询过任何职务。不过，他强烈、强烈、强烈支持川普政府。他说，川普只说准备要与中国重新谈判一系列的议题，却引来中国挑衅的反应，这令他感到有点讶异。叶望辉说，
Frankly, I have been a little bit surprised by the kind of rhetoric that seems to be coming out of China.
坦白说，我对中国那边发出的言论感到有点意外，他们不断重复提到说中国是一个核力量，而且关于南中国海岛屿的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让我觉得非常挑衅。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可以说川普的言论有挑衅意味，我认为中国的言论才是挑衅。
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双向圆80风华晚宴中，为参加川普就职典礼来到华盛顿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尤习坤也回应了中国外交部对代表团是在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批评。尤习坤说，
那我在这边也要这个呼吁中国哈你应该要了解，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我们台美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你是一个大国，应该要有大国的心胸，不要这么小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续两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前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堃带领驻贺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的提问表示，反对台湾以任何借口派人赴美从事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活动，并敦促美国不允许台湾派所谓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他还说，中国已经将这个立场传递给美国行政当局及川普团队。游锡堃带领的代表团由台湾朝野政党立委、地方政府首长及国安官员组成，除了参加川普就职典礼外，也会见了多位美国参众议员，并和美国智库人士、前政府官员会面，表达台湾希望加强与美国合作交流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拒绝台湾的海基会发出的两会负责人在金门会面的提议，称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此前，台湾海基会会长田宏茂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合适的时机在台湾会面。现在台湾隔海抛出了橄榄枝，可是中国依然拒绝接受。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署名海协会负责人的声明强调，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得以重启。声明还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星期三晚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长陈德明在金门会面，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田宏茂说，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寻求两岸融冰的契机，金门是两岸接触的最前线，见证了两岸交流30年来风风雨雨之下所展现的成果。金门与对岸的多样化连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说，陈德明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我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许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自从2016年5月20号台湾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陆委会和国台办的协商机制完全停摆。中国大陆对于重启协商预设的前提是，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否则任何沟通和交流无从谈起。但是在九二共识这个议题上，蔡英文政府只尊重92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从未明确表示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两岸协商机制的停摆是因为双方之间在九二共识上存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
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持续还是在角力之中了，这个短期之内看不出有解的任何迹象，因为现在只要任何一方这个退一步的话，他们会考虑到的是接着下来是不是就一路都要退了。
侯汉军教授说，从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僵局越拧越紧，互不相让。他说，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有着国内和国际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蔡英文他现在还继续在跟这个中国较劲，好，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然国内的他的支持度还是这个相当的强，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内部哈，要求他要接受九二共识的这个声音以及压力并没有非常的巨大嘛，所以这是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美国的跟中国的这个重新调整他们的这个战略的位置，当然也给了蔡英文的这个助力。这个川普对于两岸之间的这个发展当然占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的，这是毫无质疑的。
侯汉军说，川普已经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他在1月20号上台之后，未来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变数？如果川普改变以前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两岸的关系势必会受到直接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底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一方面取决于台湾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愿意承担起责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节目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随时锁定收听美国之音，今天为您介绍有关于美国总统就职的最新最及时的报道。两个小时后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对外接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效超过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在非洲尤为如此。克里说，我们跟一个接一个的非洲国家长期努力合作，跟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每一天的合作，都是为了战胜饥饿，增加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奥巴马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努力包括青年领袖计划，特别是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美国带头帮助尼日利亚应对困难的选举过程，帮助这个国家打击恐怖组织博克圣地。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帮助了索马里人民反击青年党，我们努力推动在南苏丹实现和平，我们还在该地区努力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远离可能受到挑战和失败的政府。美国帮助反击了多个暴力极端组织，包括最近支持利比亚打击在苏尔特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美国跟国际合作伙伴一道领导了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遏制这种疾病蔓延的努力。克里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不过奥巴马总统大胆决定向非洲国家派出大约3000名军人建立能力，这样美国才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项努力的结果是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预计在2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死去了。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将带领全世界实现30年来第一个无艾滋病的一代。未来，美国将继续在非洲的使命，继续在世界各地 推动民主价值观，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为在全世界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目标做出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